原来是这样。
欢迎来到原来是这样，各位好，我是旭东。
大家好，我是水兄。
书接上回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文昌追火箭发射到底需要注意些什么。那我们就赶快再次回到海南文昌的龙楼镇。其实龙楼镇平时我觉得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就尤其是这一次住了好几天之后，它挺宜居的，而且物价其实只要没有发射，物价真的还挺让我惊喜的
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讲这个住宿以外，其实正常的吃喝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商店啊，还有小吃，
它也不会因为发射涨价，
这倒不会的，哎，
对。所以就是他平时的这个生活我觉得啊挺让我羡慕的。然后水兄知道我本来就很喜欢海南。
对。
喜欢热带。海南的吃的我又喜欢。结果我觉得一个是文昌啊，然后具体到龙楼的话，就好像集合了我特别喜欢吃的很多的这个东西都有。比如说我以前在三亚特辑当中提到的那个鲍螺粉。
嗯。
我才知道啊，就在龙楼镇附近，很近，就是鲍螺镇嘛。
对。
所以他们到处都是那个鲍螺粉，还有我喜欢吃的那个什么清补凉、文昌鸡，
哎呀
到处都是。然后我觉得特别惊喜的就是、你还记得就是发射那一天的早上，
早晨
我们三个吃的那个算是早茶吧，它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老爸茶的简化版。当然老爸茶大家有机会也一定要去喝，其实就是一种海南式的茶文化，从早到晚他都能去喝，加上又能够吃很多小吃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他有喝茶，有那个就是、
点心，
小吃点心啊、就包括那些蒸的，对吧？这个是很经典的这种，
对对对，
海南还有包括这个就是粤菜系的都会有这种。
是的，是的
啊，甚至还有咖啡，对吧？我们那次的那个咖啡很有、很有意思，很惊喜。
对、我们那天早上其实那个物价，尤其是让我们那个上海过去的三个人还是有点震惊的，是吧？我记得我们是点了三杯冰咖啡，然后三份那个汤粉，然后好像这个什么虾饺啊那种蒸点还点了好几笼，水兄应该有印象，
三四笼，对，
可能有四笼，然后还点了一个什么豆浆之类的，就是反正、那么多东西、人均好像就20几块钱。
哎，对，差不多、
反正是肯定不到30块钱的、哇，这个是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物价了，而且口味都很不错。
对对对，而且我在那边也尝试过不同的饭店，觉得他们的口味都很好。
对，然后文昌鸡啊，虽然当地人已经在嫌弃了，说啊，现在这些鸡都不是我们那个咱养的家里的鸡了、都没那么香了、但我觉得好像海南的鸡可能真的那是比上海能吃到的鸡更香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还是做法的这个原因，
可能是心理作用。
可能是在那儿饿了、对吧？
对。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他们那边的那个清补凉，我觉得和三亚的做法也会有一点不太一样。水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吃出区别啊、就是、
我没有。
我个人觉得三亚的清补凉更喜欢往里面放不同种类的水果。但是文昌的清补凉我吃过不止一家店。他们水果放的基本上只有西瓜，最多一点点菠萝罐头，
对，
然后其他的他们会放各种，就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哎，他们现在流行的那个叫什么糯叽叽，对吧？就是或者叫 QQ 弹弹的那种东西，这种小料他们会放特别多，
西米露的那种啊，
啊，西米露，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就他们叫什么鱼的，叫什么面的，反正就各种各样会放好多，这个我特别喜欢，甚至还会放那个就是。芝麻汤团，
对，
放鹌鹑蛋，
对，
我觉得很有意思。累了又热，对吧？喝这样一个凉凉甜甜的，里边有那么多小料的这个东西，很幸福。现在物价大概是10块钱一碗、啊，非常瓷实的一大碗。
对，这就是旭东非常喜欢的原因啊。
啊，这个可能也是大家想听的部分啊。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那个鲍螺粉，哎，鲍螺粉真的就海南其他地方吃到的，我觉得不如文昌。就是文昌的鲍螺粉真的可能是。最接近产地了，它的那个味儿特别正。就水兄我好像跟你解释过，就是我为什么觉得鲍螺粉好吃，对吧？
是啊，
就是它是一种，就是我觉得既符合尤其是像江南一带的朋友就是比较喜欢浓油赤酱的那种口味的，但是它没有我们的浓油赤酱那么浓。
对对对。
同时呢它又结合了一点点就是螺蛳粉的那种，
但是、
就是、
味道呢又不是很重啊，就一点点。它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不喜欢螺蛳粉的、但是呢我也不会嫌弃鲍螺粉，对，就是这种、所以呢它我觉得确实啊、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反正有机会去海南啊，尝尝看鲍螺粉。然后如果到龙楼镇，一定不要错过鲍螺粉。
嗯，
啊，文昌鸡的话，其实到处都是，但是你到文昌，你肯定也想吃一下当地的这个文昌鸡。
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尝一尝它的口感，就是就感觉就是好像百闻不如一尝，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其实呢，对我来讲的话，我其实更喜欢上海的啊。上海的这个三黄鸡白斩鸡啊，就这种口感啊。
因为有一天打车，就是车程比较长嘛，就跟那个师傅后面聊得比较深嘛，他就说到他们家就是附近的这个农家，
嗯，
然后他说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啊，可以直接到他们家，他杀一只他们家养的那个真的文昌鸡，就养在椰子林里面的文昌鸡给我吃。
嗯，
然后我问了一下这个价格，他说大概200块钱一只。然后可能有5-6斤重
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连杀带吃的话，还带做，应该是大家能接受的吧？
还行，嗯，对。
好，这个吃的部分差不多了啊。
嗯。
当然，除了龙楼镇啊，据我所知，而且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们好像会在周围的一些村落，然后据说观看条件也不错。
对，是会有一些村落啊、但是呢有几个方面，就是一个呢就是以航天大道，就是在发射场的西边这一段航天大道、它实际上是一个交通管制的一个界限啊，也就是说航天大道往东，就是航天大道和发射场之间的这些村落基本上都是不能进入
啊，那肯定不行、
对，但是呢那边呢会有几个观景区的啊，实际上是会设若干个观景区。那么如果说是你到那边，其实这也是可选择的。还有包括像我记得是中山村啊，还有包括稍微远一点点啊，什么山海村啊，还有北部，就是在那个龙楼镇的这个西部或者北部还有几个村，其实也都可以来考虑的。那么当然这个是我们讲现在啊，就是有那个我们如果去看胖五，对吧，还有长征七号八号、那么现在是这样。未来其实还更有意思、因为未来会有
商
对商发啊，今年应该就会有这个首发了啊。商发现在它是有两个塔架啊，一个已经基本建成了啊，还有一个在建。这个塔架呢实际上距离航天大道非常近。所以呢我现在看了看，量了一下距离。未来可能这个商发啊发射的时候，它的管制区域应该是会不一样啊，航天大道可能有中间这么一段应该是不能通行的，因为我曾经有一段就是我路过在航天啊大道有一个路口看这个商发这个发射塔架是
非常近，
非常非常近，
对对对，
它应该是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安全的距离了，
肯定
啊，所以说应该会往后面去退，这个反正到时候我们再看这个情况。但是未来这种商发的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啊，应该也是一个看点。那么商发呢就离哪里近了呢？离那个东郊椰林更近了啊、所以呢以后那个方向上其实是可以考虑的、啊、
就如果你真的是去，你一定要确定你是看的是什么火箭的发射，
哎，
其实会最终决定到底哪里看最合适，
对对对，还是
这个功课一定要做好的，
会有一些区别，对、
是，当然我相信啊，真的要去追火箭的朋友那肯定还是有点极客精神的，对吧，
对，
这个也是会愿意做一些这个案头工作的啊。
嗯，是的。
既然讲到前期工作了，要不首先和大家讲一讲吧，你就从那个爱好者的角度去制定一个看火箭的行程的话，大致是有怎样的心得的？
怎么说呢，可能每个人情况还不一样，从我的角度来讲，我都是属于说走就走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呢、
随心飞，想飞就飞，
也不叫随心飞，而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发射火箭呢它是有计划，但是呢也会存在一定的变数，那么主要是根据它发射的窗口啊，它的这个天气的情况，还有其他一些这种准备的情况啊，是会有一些不同。首先呢，我可能是可以通过各种公开的这个渠道，其实是可以了解一些信息，比如说到底是发射什么样子的火箭，什么样子的任务啊，比如说我们这次嫦娥六号，那实际上很早就已经发布了嫦娥六号什么时间运抵海南，对吧，当时说这个、
这个信息很重要，
对。
对，
这个是公开的啊，这个探测器他们是坐着飞机过去的，对吧，火箭呢是坐着船啊从天津啊运到海南。所以说你可以知道大体上它可能是在哪一个时间，比如说是上半年的，或者说是有几月份、这个官方其实会有一些消息。另外方面
可以推算的。
可以推算。另外方面就是看它这个火箭什么时候运抵。 那么不同的火箭呢，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准备时间，也包括不同的任务它的准备时间都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很难说是有一个具体的
确切的
一个推导。就同样比如说是胖五，它的载荷如果说是一颗卫星啊，包括这个到底是像天问一号啊还是嫦娥六号这样子的一种深空探测器，它要准备的这种情况是不太相同啊。所以呢我没办法给大家一个非常确切的一个时间，但是呢通常你可以来判断一下，就是当火箭运抵之后，那可能也就是在两三个月这样子一个准备的时间了啊，这个是基本上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再往后呢，就是其实你可以从媒体的有的时候会发布一些消息，可能说是临近这样子一个任务了。那么还有呢，就是通过有一些同样也是官方他们会发布一些提示的这个消息，比如说是这个刚才讲到交通管制啊等等，对吧？
就是文昌发布是个好平台，
对，它
有很多信息的，
对，有官方的消息的，对。那么，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窍门啊，会有一些窍门，就是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比如说它的这个管制的这个时间啊，哪个时间段，那么大家可以去设想一下，
哎、就去设想了，
就
是
什么呢？
这个、
是发射
有意思的，
对，发射结束之后，那你当然这个地方就没必要再去管制了，是不是？所以通过这个，我可以来推测它的一个发射时间。那么最靠谱的什么情况呢？就是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消息，火箭垂直转运，对不对？啊，长征五号、七号、八号它垂直转运，哎，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来进行一个判断。当然，长征五号的这个转运的提前量稍微会多一些啊。那么长征七号，比如说这个天舟，那可能也就是三天的一个提前量，所以这个时间就会比较紧，对不对？
啊。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说走就走就是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我呢去那边我会基本上这个消息了解的八九不离十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个窍门，就是大家去看这个酒店的住宿的信息，好吧，这个我不点透、
哦、这个好
我不点透啊、
这个、这个好这个好
对对对。那所以呢就是我基本上是这些情况八九不离十了我才去订这个机票啊等等、说实话这一次去海南我是历次去看火箭订机票是相对最早的一次
啊，已经算最早了，
已经是比较早的。就旭东知道我提前了多久啊？我不透露，已经是最早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五一这个非常的恐怖啊，这个机票的价格它到最后会涨上去啊。那么在平时淡季的时候啊，甚至说是在工作日的时候，去海南的机票这个余量还是比较多啊。
当然你这个攻略呢适合就是说请假相对也比较方便的啊，或者说自由职业的已经不再上学的朋友，如果是上学的朋友呢、可能主要锁定的时间也就是寒暑假，
没错，是这样的，
而且年纪小一点的朋友可能还要去凑这个爸爸妈妈的时间，
没错，
对吧？
对对对。
那这个相对可能能够选择的就比较有限了，那就大家可能就要通过水兄刚才的那个方法去梳理一下哪些可能会落在比如说双休日啊、或者说是父母正好这个假期然后又在寒暑假或者是那种像国庆五一这样子的这个时间，对吧？但这个一定要就是早做准备了。但是我要和大家说啊，就是虽然有这么多的侧面的消息可以大致去猜出火箭发射的时间，但是因为火箭发射它本身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任务，它是一个非常讲究科学性技术性的一个严肃的事情，所以说它不到最后啊，百分百都确定可以发射，包括结合气象条件等等，它不会轻易的去给你说就是这个时候发射。
没错，是这样的，
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其实就回到这一次嫦娥六号的这个任务，是到那天早上，其实是要到我记得八点多钟才有真正的官方的消息，说我们确定了傍晚的这个发射时间。
对，
对吧？
对，你更不要说那个精准的一个点火发射的时间。啊，
对，
因为这个我也想解释一下，你比如说这一次因为央视啊是有直播，实际上在直播过程当中他告诉大家这个点火的一个时间是什么，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比较精确。但是有的任务比如说上次那个鹊桥二号他没转播啊，没有转播的话我就不知道他确切的时间是什么。那么你
在现场你可能更没有一种就是心里的这种着落感了，对吧？
你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可能你可以听到周围啊，这就是打引号叫道听途说，对吧？会有人告诉你啊，包括一些酒店啊啊，还包括我们讲在海滩上做活动的一些这个公司啊，他有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去发射，但你要做一个提前量。
当真？
不是说不当真，而是说要有一定的提前量，你就不能再去这个离开了或者怎么样。
哦，说去上个15分钟的厕所行不行？
曾经碰到过我在 看发射的时候啊，就是临近发射了，这个小孩子不懂事啊，有几个小孩子凑到一块儿就很开心啊，那边这个玩闹啊，摸摸什么的，结果就是发射了，然后小孩子他没看到，结果他就急得哇哇乱哭。
哎呦，
真的是有这种情况啊。
这个一定要有耐心，然后那个时候尤其是真的临近发射，而且你像这次嫦娥六号，就是因为我们是这个暴雨中发射，对吧？
对，
所以就是我们其实是看不到就是点火的那一瞬间的，即使我们知道肯定就是这个时间了，但是当时心里也是很忐忑的，到底发不发。
对，
你直到这个亮光传来，这个声音啊一下子这个传过来啊，才知道哦，真的是发上去了。在这个之前所有人都会觉得有这种疑惑，到底发不发。那我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像是你之前提到的鹊桥二号这样的任务，肯定现场还会有人说啊，会不会不发啦，就这种扫兴的话，你说是吧？
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需要进行的一种心理建设，好不好？
而且退一万步，真的就是不发了，比如说因为气象条件或者其他的这个条件不允许延期了，也不要太失落，这个一定是放在你就是出行的一个心理基本准备的。这个我觉得和我们做比如说关心的这种出行提醒，日全食的这种出行提醒是一样的，
对
吧？
是这样
啊，这个本身其实也是我们说追类似的这种事件吧，有趣的一个部分。
对
对
对，是它的这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啊，大家也是去享受它吧。啊，
好，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朋友去追发射啊，都是一次必成功的，对吧？而且不要像我们这样碰到什么暴雨发射、啊、就基本上都是晴空万里的发射，做好防晒就行啊。
脑洞太大，休息一下。
如果听咱们的节目不过瘾，你也可以去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逛一逛啊，与节目有关的更多知识干货还有趣味猜题闯关都在那里了。微信订阅号搜索刀科学，刀是唠叨的刀，
别忘了还有天文茶餐厅。
稿子上好像没写这句话。
嗯。
那接下来要不我来聊一聊水兄你可能未必也能说的部分
啊。太诱惑了，太诱惑了啊！好的啊，听旭东说一说。
水兄是进过发射场，这个是进过的，对吧？
没有。
那我还真的是挺值得说了啊。首先呢，就是说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大家要进到这个厂区内部，我记得是有机会的，因为印象中在19年那次去文昌的时候，当时呢我们就是走正常的这个就是游客的那条路线，它只要在没有发射任务的时候它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当然这个其实就和你要去看发射好像有点背道而驰了，
这是两件事。对
对，然后呢如果说是你平时正好去海南又没有碰到发射任务，你是可以去那边，就是有个科普中心，我记得是他会卖一种门票，就是你可以到里面有一条固定的线路去参观的。但是呢因为我这次本身是有这个采访任务嘛，我肯定是能够进到一些传统的参观路线肯定是进不到的地方。当然了，我能和大家分享的其实主要也就是一些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比较感兴趣的东西，就是里边生活设施怎么样啊，住的好不好呀。
哦，这可以说吗？
这个食堂好不好吃啊，这感不感兴趣啊？
可以说一说。
好，那先说一说啊。首先先说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我最关心的吃的问题
啊。又是吃啊。
我这次非常有幸的吃到了传说当中的五苑食堂。
哦啊。
就是他们的这个食堂很有意思啊，就是不同的院嘛会有自己的食堂。
哦，
当然就是好像是可以，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吃、
啊、都可以去吃啊，但是会分
是
对吧？
对，会分、嗯、然后呢不同的院呢其实也会就是针对就是说我们的自己的员工最主流的一些这种饮食上的偏好、
哦、
会有一些饮食上的侧重。
哦，
那么五院呢、嗯、我们知道就它可能更多的会代表一些这种北方人的饮食的口味。
嗯嗯，
恰好呢我又是一个很爱吃面食的
哦
上海人、
嗯嗯、
啊，当然我自己这个也有一半的这个山东人的这个血统在啊、
嗯嗯嗯、
然后所以就是五院的食堂真的很对我胃口，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比如说有那个拉面对吧、
嗯嗯、
这个羊肉拉面 也特别好吃，而且这个羊肉你自己可以随便加啊，然后正常的就是说食堂打菜你只要就是能吃得完，你想打什么你都这个随便打，这个也就不多提了。
嗯，
它还有我以前其实和大家聊过的这个什么糟粕醋的那种小的这个一罐一罐的那种汤品。
嗯嗯，
然后呢我印象当中还有这个卤肉饭，
嗯，
然后这个也是可以大家去选择的。最有意思的是它还有自助饮料机，就是像那个快餐厅一样的、
嗯、
可以打那个汽水的
啊，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饮料柜、
嗯、
什么果汁柜、
嗯、
水果、
嗯、
甚至还有冰淇淋机、
嗯、
只是那天好像没有开、
嗯、
好像可能到了再热一点的时候、
嗯、
它会开这个冰淇淋机、
嗯，
你可以想象吧，就是如果说我们单位有这样子的一个食堂该有多幸福。
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倒不算很意外
啊，但是味道也非常非常的好吃、
嗯、
啊。这个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八苑食堂后面我们也非常有幸的也去吃了一下、
哦，
的确呢是更有这个南方特色，尤其是上海特色
哦，
就是能够看得到一些这个相对比较浓油赤酱的一些这个烹调方式，
啊、
然后呢，
不知道
也更多的是以这个米饭啊为主。你想问什么？
我小时候不知道他们这个大厨是不是自己从那个上海北京带过去的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就是说我觉得这样子设置也是很重要的、
嗯、
你来自这个天南海北的、
嗯、
就是驻场的这些工作人员、嗯、
对对对，
他们平时工作生活其实是在上海、
啊、
在北京在其他地方。
这个呢确实需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
嗯、
他们不是像我们这个一次发射然后提前几天过去，而是会提前几个月，甚至有的时候
半年。
你要像今年，从去年年底开始，这个长征五号实际上是非常密集，所以说他这个世界人队可能就是真的是待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啊、嗯，
对，
非常辛苦。
那你一定要让他们起码能够吃的习惯、嗯、
对对对对，
吃的舒服吧。这个其实我觉得从保障任务安全的角度，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嗯，
就大家别觉得我前面描述啊，食堂那么好那么好，这个是这个他们是不是太过于享受啦、啊、什么的、
嗯？
其实我说的这个好，和我们说在这个什么豪华酒店看到的这个自助餐是不能比的，
啊、这是两回事。
只是说在员工餐当中绝对是天花板的水平，而且是、嗯。干净卫生安全放心，对吧、
啊、对对对，
但是呢他还是能够感受出一种就是朴素的风貌的、
嗯、
就包括他们用的那个就是取餐的这个盘子等等的、
嗯、
也就是那种不锈钢的这个铁托盘、
啊、
就是这种餐盒等等、
啊、
包括住宿区环境也是很优美。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就是肯定不能和豪华酒店比的，但是呢是干净整洁设施齐全的。就是说你如果短暂的，记住我家的前提，短暂的到那边去住个三五天，我觉得你是不会觉得厌烦的，而且甚至是会觉得挺享受的。但是、
嗯、
还是要回到前面水兄说到的那个前提，就是我这次其实也和好几个驻场的这个工作人员聊了一聊，因为有好几个其实也是上海这边过去的嘛，都是什么一月份就到那儿了、
嗯、
而且有很多的同志一月份到现在是完全没有回过家的。
对，是的。
这里面有很多其实都是已婚有小朋友的。
嗯。
那么他们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因为自己选择了这样的职业嘛，其实不得不就是承受这样子的一个长期在异地工作的这样子的一种心理压力。
对，有的可能还有这个老人要照顾。
是，
甚至还有一些是可能夫妻俩啊都是航天人啊。
对，
可能都是一个任务或者说是不同的系统，但是又通过一个任务啊也都要到这个地方去。这个时候其实真的那个他家里的一些情况啊可能还得委托自己的这个亲戚来照顾什么，真的是非常不
容易。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就是说就是表达对于这些航天人的这个敬佩啊，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要感谢他们背后的家人的付出。
对。
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有一位男同胞啊，他其实就提到就是很对不起自己的这个妻子，因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这个关系嘛，他妻子甚至后面是选择了就是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全职的去照顾家里的小朋友，照顾家里的这个老人。他说我选择的是一个在上海的工作，结果后面没有想到一年到头他自己是上海人嘛，对，反倒是可能有200多天在外面，就因为不是说是你到了这个比如说文昌驻场结束了你就可以直接回上海，他可能还要再去北京再待个好几个月。
嗯，
就是每年其实真正能够在上海这个待的时间并不是特别特别长的。
嗯，是这样。
这个我觉得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家里人的这个牺牲和奉献吧，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对吧？这个其实还是很打动我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一次一次，哎呀，这个很成功很精彩的这个发射，对吧？我们的这个航天又取得了新的成就，背后其实那么多的这个普通人他们真的也是承受了很多的。
嗯，确实是这样，向他们致敬。
对，这个算是上一点价值啊，但我这个真的是现场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感受。再说个轻松一点的吧，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厂区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就是说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单位来说的话，那的确是我进过的最大的单位了吧。
啊，这是肯定的。哦不，当然从
你说和酒泉比是吧，
整个面积上当然你不能和酒泉比，那我觉得可能你放一个国际机场、啊、那我觉得可能也比它大，对吧。
哦，那倒也是，那倒也是、
嗯、
就反正就是在里边 就是我们可能只是从 A 点到 B 点，因为有不同的，比如说采访啊，开车就要很久，然后因为还有限速嘛，所以就会很恍惚，我们到底是在一个单位里面移动，还是在一座城市里移动。
嗯。
另外呢，就是总装车间也好，发射塔架也好，就是远看是很宏伟的，近看，我想告诉大家是更加宏伟，而且非常的震撼。就是它是那种摩天楼的压迫感，
嗯嗯嗯。
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说摩天楼，因为我们看的比较习惯，而且它是明显的一层一层的嘛，
嗯嗯嗯嗯。
但是总装车间和发射塔架，你更感觉它是一个家伙，你能理解吗？就是它是一个装置，
嗯嗯，
它是一个物体。当一个物体，就是你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物体的时候。然后这个东西有摩天楼那么大的时候，
嗯，
这个就很有压迫感，很震撼
啊，确实。然后如果当它又开了一条缝，这个时候
看到火箭，
哎，就更觉得它的这种宏伟啊。
这个你就算通过视频，其实也没有办法感受这种现场带来的这个压迫感的，对吧？
嗯嗯嗯。
话再说回来啊，我觉得水兄也可以说一个我羡慕的部分，因为我毕竟没有晴天看过火箭
啊，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感受啊？
晴天看火箭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
嗯
啊，我曾经在七月份啊，这个看过发射，而且是两次胖五啊，对吧？它这个晴天发射，它确实首先非常的震撼啊，你远远的就能看到它这个点火起飞啊，这个声音的部分，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这种就震耳欲聋，是吧？这个我们看直播啊，大家也可以回看一下，是吧？旭东是被这个震撼到了，对不对？
我记得我当时是说想的想的，怎么那么想？然后后面我就有点不确定了，我说水兄这么想
是不是
正常的吗？
啊，对，因为他这种想不是你，比如说我想象当中像雷声一样的这种轰隆隆的啊，或者说是那种怒吼的声音。
你想多了，我觉得
想多了，而且是他因为是有一种这个超音速的啊这种啊气体喷出来
音爆，
啊，那么你。而且呢，它是会一阵一阵的啊，不是说好像就是持续的这样子去响。所以你当你觉得哇，这个声音很响，然后它好像哎又来一阵，又来一阵，因为它就是因为突破音障之后啊，它这个声音它是会有一个这个像我们讲这个涟漪一样的啊，它是会一阵一阵这个传过来。
嗯，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哇，这个是给到一种就是一浪高过一浪的那种
对
那种振奋。
哎，还有一点啊，就是说我在现场，哪怕那天是雨天发射，但是我看到那个尾焰也很亮嘛，就是有一个感受，我觉得是在现场才会有的，就是真的会觉得，就是这个火箭上去的速度比我想象中的要慢。
对对对，
我甚至也听到小朋友说：“哎呀，这个火箭怎么感觉很慢？
比你那个在电视里面看到的肯定是要慢很多，因为毕竟你离得远啊。电视里面我们看到都是长焦镜头对着它，
嗯，
所以说呢是会这个比较快，而且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它有参照物。”火箭和这个发射塔架之间的这个参照物，有的时候这个火箭它是会什么呢，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外挂的一些东西它会飘落，就比如说暖宝宝，对吧？这个隔热的一些这个装置它可能这个起飞的时候它会掉落，那么有一个相对速度，还有包括火箭上面这个火焰的本身都有一种相对的参照。那么再远远的去看就发现啊，这个确实上升的会比较慢。那如果你在晴天的时候去看的话，会非常清晰的看得到。这其实这次也会有，但是因为我们的视角呢相对比较侧一些，所以看的不是很明显。我上次因为离得比较正，所以呢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起飞之后，然后程序转弯啊，就拐了一个角度，
哦，这个都能看见，
看得非常清楚。然后呢，它慢慢的这个飞上去呢，实际上是会有一点点视错觉，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道这个弧线。在越过你的比如说你的这个正前方，
哦，就感觉往下了，对吧？
它会会有感觉往下的这个这是视角的偏差。然后如果说你晴天的时候呢，你会明显的看到就是这个火焰它在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因为上升上面的空气它是比较的冷，它是会有一些凝结的这种雾啊会产生。你会看到这个
只能羡慕了，
哎，这个白色的，对，你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这个烟雾的这种
助推器分离，肉眼看得见吗？
能看得见，也能看得见。因为助推器分离的话，它会就是在这个火焰往前飞，因为这个时候你其实已经很难看到火箭的全貌。当然还要看不同的时间发射给到你的一个视觉也是不一样，因为什么？阳光会反射的
啊，对，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看到火箭的光斑和这个火焰是两个部分。当这个助推器分离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呢？就看到有一个白色的亮光，突然有一个亮光，然后呢紧接着就是看到有四个小白点， 四个小白点啊，然后这个飘落下来，就是
哎呦，
这个因为他们都是亮的嘛，都是冒火的嘛，所以说其实还是非常容易看得见。
嗯，当然反过来可能晴天好天的这个发射相对比较常见啊，我也算难得看到一次、嗯、甚至是这个好像中国航天为数不多的这种雨中甚至是暴雨中发射上。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航天史上是第一次在暴雨而且在周围还存在着局部雷暴的这个情况下啊进行的一次发射。啊，但是
有一番风味吧，
也有一番风味。当然，一方面是看到我们火箭的这种可靠性啊，另外一方面其实真的难得见这么一次，因为我们整个发射之前大家其实都很担心，因为我在中午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天气，我就说，哎呀，好像就在这个发射这个时间就差不多五点钟左右，我们会有一次雷暴，到底会不会降临到我们头上，还很难说啊。然后，
师兄你知道吗、嗯？其实我的准备的那个直播稿当中，我是准备了万一发射推后的措辞的
这个当然要准备了，对吧？因为
没想到还是那么给力。
对对，因为在这个季节，确实整体的海南确实不那么稳定。因为旭东知道，旭东到海南的这几天，其实一直和雨水相伴，
对
吧？
对
对啊，所以这也确实一个体验吧。嗯
啊，但是最后啊，结果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很高兴的啊。嗯、哪怕是像海滩上的那些朋友，这个淋了个大雨，酣畅淋漓的，但是后面好像也是难掩兴奋，对吧？因为回程那天其实水兄甚至说到车厢里都在讨论这个火箭的事儿、嗯、
哎，对，这个高铁上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啊。
最后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追火箭啊，或者说是看航天发射，它有一个很迷人的点，就不单单说是感受视觉奇观吧，对吧？或者感受科技的力量吧，就是更重要的就是它是一个很难得的和各地的朋友聚在一起的机会、
嗯、
这个场景特别像日全食
啊，对，就是大家感觉就是四面八方的朋友啊，因为相同的爱好啊，同样的一种追求来到一起，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好像无话不说啊，大家都是未曾谋面的好朋友啊。
还有就是那种网友大聚会，对吧？像我们这些还可能带点这个网红属性的人，
有的时候就我们这次也碰到好几位朋友，就是来之前或者说是我们讲到了那个地方，大家见了面。这才知道，
才知道、
啊、哦，原来你也来了。
原来，甚至有的是啊，原来我们在那个时候也见过，还加过微信
啊。对，这个也是这次比较有意思的
啊。
对，
的确是啊，所以这个还是、真的很迷人啊。
所以这也是体现出我们的一种，就是航天带来的一种文化啊、也是悄悄的在改变。
对，我之前直播当中也是提到过类似的观点啊，就是我还是很感谢最后选择就是海南文昌这样的地方作为我们就是这些大型火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发射场地，因为它是一个对游客来说最友好的，就起码在中国境内最友好的一个可以看火箭发射的环境了。
真的是这样，嗯，
而且就是说很多的新崛起的一代航天爱好者好像也就是随着这个文昌开始执行任务了、
嗯、
他们逐渐的这个迷上了航天，
没错，
甚至有一些可能最开始只是摄影爱好者、
嗯、
现在就变成了啊这个非常专注的火箭发烧友或者是航天领域的科普人了。
对，是这样的，那包括对于小朋友来讲、嗯、这个实际上带给他们的一种真实感实际上是非常重要，也可以去激励他们啊、去喜欢上航天，喜欢上科技啊、应该讲这个可能从长远来看的话啊、这个也是非常巨大的帮助。
对，
甚至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我因为也去过美国卡纳尔维拉角，当然我没看过发射，我因为正好错过了有一次航天飞机的这个发射，我是冲着它去的，但是没想到在往那边开高速公路上面就告诉我发射推迟了、
哦、
很郁闷啊、而且是这个发现号的最后一次发射啊、
哦、那可惜了、
很可惜。但是从我总体的这个感受来讲的话、嗯、我可以这样总结，就是说比卡纳维拉角应该说是更加的亲民、嗯、啊，也就是说你的总体的接地气、
嗯、
就是可达性也好啊，各方面刚才讲到的这个衣食住行是吧，包括你在积水湾海滩上面去看发射，那个地方是免费的，然后还有那么多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的这种感觉、嗯、在卡纳维拉角肯定没有那么好的这种氛围哈、啊，还是差一些。
而且更不用说、嗯、这是一个纯母语的环境、
嗯、啊，那当然
它英语再好这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而且从游客的角度来讲，
这是我们自己的发射任务。
对，从游客的角度来讲，你能够看到这个就发射的距离上面来说，也是我们文昌这边、七水湾这边要比卡纳维拉角还要近一些的。
原来是这样，
哈哈，就是这样。
水兄既然都提到卡纳维拉尔角了，现在当然还有一个新的境外的网红点，就是那个博卡奇卡，对吧？就是那个 SpaceX 它的那个就是发射场地啊。
对，
当然这个可到达性，这起码对于这个中国的朋友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可能这个常年居住在美国的朋友，可能可以去考虑。
卡纳维拉角呢，实际上它是有那个发射任务有官方的这个售票的。啊，就是说它如果有发射它有指定的区域，你买了它的票你就可以到它的这个位置去。刚才我也讲了，可能稍微远一些啊，但是呢
价格怎么样呢？
价格怎么说，其实还好。
你这是十年前的价格了可能吧。
其实价格还好的，大家应该还算是能够接受。不算，
你是说就是考虑到美国其他的物价水平，可能这个价格不算很离谱。
对对对，
还是说你和这个比如说什么顶级巨星的演唱会的这个门票比起来
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顶级巨星啊，就比如说拿国内来讲，你可能也就动不动这个好几千吧，对吧？
啊
那从这个来讲的话，那他这个票价就完全可以接受啊，所以不算太大的问题。但是呢你一定要这个开车过去啊，这个确实是要注意。那么包括那个博卡基卡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它的可达性也挺好啊，但是呢你也要注意它的信息啊，它可能这个 SpaceX 这个
三天两头割的，对吧？
对，尤其是现在，对对，尤其是
新建这样的任务，
对对对，
是吧？国内的其他几个呢，西昌、酒泉包括太原，
相对来讲的话，西昌是可能仅次于这个文昌，相对来讲可达性也好，就是观赏的这个角度也好，还算可以。而且它那边其实会有一些大巴会把你是拉到一个观景平台，所以应该还算可以。但是大家可能提前就是要准备一下它的这个行程来讲的话呢，可能稍微会不是有太多的这个交通方式的这个选择，因为
是不是反过来可能就是综合成本反倒是不如文昌，文昌可能是性价比更高一些了。
成本其实我觉得也差不多啊，对，因为你同样你说这些都是这些组成部分，对吧？那你当然要考虑这个大交通的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就变得就有很多的差异性啊，就包括这个。
当然，文昌有个不可替代的地方是在于有胖五嘛。
对，文昌有胖五，而且未来的很多的一些新火箭、大火箭的发射都会在文昌，
对
对吧？这个感受确实也会不太一样。
对，所以文昌是有它的这个就是独一无二性的，对吧？
对对对。
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酒泉这个难度太大了，尤其是这个载人的
啊，对，这个难度比较大。
酒泉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原来不是去过那边，当然不是发射任务的时候，就去那儿是路程真的是有点太长了。
对，他说是说酒泉，但实际上并不在酒泉市啊，这个要走很远，已经是
甚至都不在甘肃了，
对，
他都实际到内蒙古了。
内蒙古了，对，确实是这样。那这个大家还是要做一些准备，其实对于老人孩子不是特别的友好吧。
太原呢？
太原其实也比较的麻烦一些，因为他其实也在山里啊，这个所以可达性也不是特别的强，而且观赏的这个角度没有那么多。那么当然其实还有一个大家也可以来关注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海上发射的一个地方。
在哪儿？
对，一个呢就是在山东那边啊，实际上就是它有这个海上发射平台，它当然它是偏移动的，它也可以在那个比如说在黄海去发射，也可能会来到华南啊南海这边来发射。你或许你可以在珠江啊，或者是包括临近的一些地方也有可能，这个就是要看具体的。它是一个海上发射平台，从观赏的这个感觉上面来讲，当然比这个文昌距离更远，但是呢也别有风味啊，因为它是从海上发射的，
海里面上去。
对对对对，这所以这个也提醒大家，现在我们可不是四大发射场了啊，其实还要再四加一啊，还要加上
一
个海上平台。对，
这个好像又带出了以后可以聊的话题了。
对对对。
但是我看了一下时间，今天这一期啊，这个去文昌追火箭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好像跟事无巨细跟他交代了很多了啊。
因为两个人聊嘛就会更多啊，尤其是像一些这个生活向的内容，旭东会比较的在行一些，是吧？
而且又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对吧？都有体验的这个事情，这和一般的旅游特辑还不太一样啊。总之希望大家喜欢，如果说大家真的有机会去看的话呢，也是建议到时候再把我们这期节目好好的听一遍，真的是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因为有些弯路其实是我水兄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曾经走过的弯路，对吧？
是的是的。
那么既然说到这个航天了啊，这个简单的打一个这个我们圆周边的小广告啊，
嗯，
最近上了一批这个黑洞特色商品
啊，这也算航天啊，
你上面有两个航天员吗？
哦，对对对啊，跳黑洞，
哎，对吧？
对对对对，
就是一起跳黑洞吧，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大概能想起来是哪个经典老番了吧，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只有在原样啊才会出现航天员跳黑洞这样子一种场景
这个梗对吧、啊、
对对对，
然后我们是做了书包、
嗯、
然后这次我去海南其实也背了、
嗯、
很实用很装得下、
嗯、
然后呢还有这个鼠标垫啊、
嗯、
是超大款的那个鼠标垫、嗯、还有包括就是经典 T 恤、嗯嗯
对，那个背包还有 USB 充电
啊，对对对，其实很实用啊。这水兄，到时候我也再给你一个，
嗯、
如果你愿意背，帮我做行走的广告牌、嗯。
那必须的，
好，这而且价格设定的真的很合理吧？水兄，我认认真真问你讨论过这个价格对吧？然后很厚道，
太厚道了，同志们，
这个就是其实可以收的更贵，但是我们觉得还是让大家就是开心一下，毕竟就是说希望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这个原样能够有一个连接，
对
吧？
对对对，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跟你讲，你这个品质就对不起你这个价格，你说。
好，说的好，好。然后反正有背包有两种尺寸，17寸、15寸，好像相对都偏男士一些，女生的话可能硬朗一些的也可以来选择。当然极客我觉得不外乎男女嘛，对吧？
对，
然后中性款，然后鼠标垫，然后鼠标垫其实还有个额外的款式，就是我们的那个《生命的战争》的那个内页。就是有一个如果宇宙是一年、
啊嗯嗯嗯嗯、
这也是一期经典老番，我们陆续可能还会再推出一些这种跟经典老番相关的这个周边，大家也可以参与进来给我们出一些创意、
嗯、
我们也会陆续去完善我们的新的产品线、
嗯、
总之大家可以到原品店去选购、
嗯、
好吧，谢谢大家，
嗯，太棒了。
那么今天的原来是这样，真的就这样了，再次感谢通过所有方式支持和帮助我们的朋友，
原样的发展真的离不开大家，
我是旭东，
我是水兄，
我们下期接着聊，
拜拜。